高许字季回，是平原郡班县人。他的曾祖父高家用儒师教授汉元帝，官至上古太守。父亲高荣年轻时传承高家的学问，在汉哀帝、汉平帝年间任光禄大夫。高许凭借父亲的职位担任郎中，世代传承儒师。他因诚信的品行和清高的节操而闻名。王莽篡位后，父子二人声称眼睛失明，逃离家乡，不在王莽当政时做官。光武帝即位后，大司空宋弘举荐高许，征召他为郎官，任命为扶犁县长。后来辞官，又被征召为博士。建武十一年，被任命为大司农，在朝廷中因正直著称。建武十三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朝廷赏赐钱财和墓地。包贤字子良，是会稽郡曲阿县人。年轻时是诸生，在长安求学，师从博士幼师细菌，学习儒诗和论语。王莽末年，他离开长安返回乡里，在东海郡境内被赤眉军抓获，于是被囚禁。十多天里，包贤早晚诵读经书如常，赤眉军感到惊异，并放了他。于是他住在东海，建立经舍讲学。光武帝即位后，才返回乡里。太守黄党任命他为护曹使，想召包贤来教自己的儿子。包贤说，李治有学生来求学，没有老师去教的。黄党于是派儿子去拜他为师。包贤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郎中。建武年间，入宫教授皇太子论语，又为论语作章句，被任命为谏议大夫，侍中又中郎将。永平五年，升任大鸿胪。每次觐见，皇帝赐给他平戟和手杖，入宫门屏风处不必小步快走，赞礼官不直呼其名。经传中有疑问，就派小黄门到他家中去问。汉明帝因包贤有师父的恩情，而且他一向清苦，常常特别赏赐他珍玩和束帛，俸禄比众卿都高，包贤都分给贫困的学生。病重时，皇帝亲自乘车去探望。永平八年，72岁在任上去世。儿子包福被任命为郎中，也用论语入宫教授汉和帝。魏英字君伯，是仁城县人，年轻时好学。建武初年，到博士那里求学，学习儒诗，闭门诵读研习，不与同僚结交，京城的人称赞他。后来回乡担任郡吏，被举荐为明经，任命为济阴王文学。因病免官，在山泽中教授学生，弟子常常有几百人。永平初年，任博士，两次升迁后任侍中。永平十三年，升任大鸿胪。永平十八年，被任命为光禄大夫。建初四年，被任命为武官中郎将，奉诏入宫教授千圣王刘亢。魏婴通晓经术，品行端正，弟子从远方而来，登记在册的有几千人。汉肃宗非常器重他，多次觐见，在皇帝面前辩论疑难，特别受到赏赐。当时在白虎观召集京城众儒生讨论五经的同意，让魏婴专门负责提出疑难问题，侍中淳于公上奏此事，皇帝亲临裁决，如同石渠阁就立。第二年出任上党太守，被征召任命为骑都尉，在任上去世。福公字叔齐，是琅琊郡东武县人，司徒福湛兄长的儿子。福湛的弟弟福岸，字志文，因通晓其诗，改定章句，作解说九篇，官至光禄勋，没有儿子，以福公为后嗣。福公生性孝顺，侍奉继母很恭谨，年轻时传承福岸的学问，凭借父荫担任郎官。建武四年，被任命为巨县令，任职十三年，以仁政和廉洁闻名。青州举荐他为优异人才，太常考试经学第一，被任命为博士，升任常山太守。他修建学校，教授不辍，因此北方州郡多学习服饰之学。永平二年，接替梁松任太仆。永平四年，皇帝亲临毕雍，在行礼中任命福公为司空，儒生们以此为荣。当初福案的章句繁多，福公于是删减福词，定为20万言。在位九年，因病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赐予千担俸禄终身。永平十五年，皇帝巡幸琅琊，以三公的礼仪接见他。建初二年冬，汉肃宗举行祥礼，以福公为三老。元和元年，90岁去世， 赐葬于显节陵下。儿子福寿官至东郡太守。人墨字叔本，是蜀郡樊县人。年轻时学习其诗，在京城游学，教授十多年。有人董奉德在洛阳病逝，任墨亲自推着鹿车将董奉德的灵柩送到他的墓地，因此出名。担任郡公曹因病推辞，后来为老师奔丧，在路上去世。临终时命令侄子人造说，一定要把我的尸体送到老师门前，如果死而有之，灵魂不会惭愧，如果无知，得到一块土地埋葬就行了。人造听从了。景鸾字汉伯，是广汉郡梓潼县人。年轻时跟随老师学习经书，游历了七个州，能研究其诗、诗事义，同时学习河图、洛书、集谶纬、作一说和诗解、文句兼曲、河图、洛书，按类别编排，名为交集。又撰写里内外记，号称里略。又抄录风角等杂书，列举其中的战宴，作新道一篇，以及作月令章句，总共著述50多万字，多次上书陈述消除灾害和变乱的方法。周俊征召他都不就任，寿终正寝。薛汉字公子，是淮阳郡人，世代学习韩诗，父子以章句闻名。薛汉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，尤其擅长讲说灾异谶纬，教授的学生常有几百人。建武初年，任博士受诏校定图谶，当时谈论诗的人推薛汉为首。永平年间任千圣太守，政绩卓异，后来因楚王刘英案件受牵连，被捕入狱而死。他的弟子前为杜甫、会稽澹台静伯、巨鹿韩伯高最为知名。杜甫字叔和，是前为郡武阳县人，年轻时就有高才，跟随薛汉学习删定韩诗章句，后来回乡教授。沉静好道，一举一动必定合乎礼法，弟子1000多人。后来被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仓征召，等到刘仓前往封国，蜀官都不认为王官属，未满一年都自行弹劾而辞官。当时杜甫人大夫不忍离去，刘仓听说后赐给他车马财物送他走，后来被太尉府征召。建初年间任公车令，数月后在任上去世。他所做的诗题约一通，学者们传习称为杜君法。赵训字伯春，是九江郡寿春县人。曾祖父赵姓陈，在汉元帝时任少府，父亲在光武帝建武年间任卷县令，为人洒脱，不拘小节。赵训从小学习韩诗，博通书传，以志向节义闻名，乡里人称他为德性循循赵伯春，多次在州郡任职，被司徒府征召。建初元年逐渐升任骑都尉，为汉肃宗讲授经书，被任命为左中郎将，入宫教授诸王。皇帝赞赏他的义学，恩宠很深厚。出任陈留太守，赐予刀剑钱物。元和二年入朝任河南尹。张和二年接替任伟任光禄勋，在任上去世，赐予墓地陪葬园林。孙子赵修官至青州刺史。杨人字文义，是巴郡阆中县人。建武年间到老师那里学习韩诗，几年后回乡进居教授，在郡中任公曹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郎中。太常上奏杨人精通经术，可任博士。杨人自认为年龄不到50，不符合旧例，上书推辞。汉明帝特地下诏补任他为北宫卫士令，召见询问当世政事。杨人回答以宽和任用贤才，抑制贬退骄横的外戚为先。又上奏12条便利的建议，都是当世紧急事务。皇帝嘉许他，赐给坚薄钱财。等到皇帝去世，当时马氏外戚显贵，个人争着要入宫，洋人披甲持戟，严格约束门卫，没有人敢轻举妄动。汉肃宗即位后，马氏共同诬陷洋人苛刻严峻，皇帝知道他的忠诚，更加善待他，任命他为十方县令。他实行宽厚仁政，勉励督促蜀官吏员的子弟都让他们读书，其中有通晓经术的提拔到显要职位，有的举荐到朝廷，因此义学大兴，开垦田地1000多顷，因扶兄丧辞官。后来被司徒桓宇府征召， 蜀关中有个叫宋章的，贪婪奢侈不法，洋人始终不和他交谈同席，当时人敬畏他的节操。后来任阆中县令，在任上去世。赵烨字长君，是会稽郡山阴县人。年轻时曾做县吏，奉命宋公文迎接督邮，赵烨以此职为耻，于是弃车马离开，到前为郡资中县拜杜甫学习韩诗，穷尽其中奥妙。过了二十年，断绝音信不回家，家人为他发丧扶丧，杜甫去世后才回家。周礼征召他任从事，不就任，被举荐为有道，在家中去世。赵烨著有《吴越春秋》《诗系立神渊》。蔡邕到会稽，读到《诗系》而叹息，认为比《论衡》更好。蔡邕回到京城，传播此书，学者们都诵读学习。当时山阳人张匡，字文通，也学习韩诗，作章句，后来被举荐为有道，博士征召，不就任，在家中去世。魏宏字敬仲，是东海郡人，年轻时与河南人郑兴都喜欢古学。当初九江人谢曼卿精通毛诗，并为之作训示，魏宏跟随谢曼卿学习，于是作毛诗序，善于把握风雅的要旨，至今流传于世。后来跟随大司空杜陵学习古文尚书，为之作训旨。当时济南人徐寻师从魏宏，后来又跟随杜陵学习，也以儒学显明，因此古学大兴。光武帝任命他为议郎。魏宏作汉旧仪四篇，记载西京杂事，又著有赋、颂、累七首，都流传于世。光武中兴以后，郑仲、贾逵传承毛诗，后来马融作《毛诗传》，郑玄作《毛诗笺》。前书记载鲁人高唐生，汉朝兴起后传授李十七篇，后来霞丘人萧奋传授给同郡人后仓，后仓传授给梁人戴德以及戴德的侄子戴胜，配人庆谱，于是戴德作大代理，戴胜作小代理，庆谱作庆事理，三家都立了博士。孔安国所敬献的离古今五十六篇以及周官经六篇，前世流传其书，但没有成一家之学。光武中兴以后，也有大代、小代、博士，虽然相传不绝，但没有在儒林中显明的人。建武年间，曹冲学习庆氏之学，传授给妻子曹褒，于是撰写了《翰礼》，此事记载在《曹褒传》中。董君字文伯，是前为郡资中县人，学习庆氏礼，师从大鸿胪王陵。元始年间被举荐为明经，升任秉熙令，因病辞官。建武年间被举荐为孝廉，征召到司徒府。董君博通古今，多次谈论政事。永平初年任博士，当时初创五教祭祀以及宗庙礼乐，威仪张服，常让董君参与讨论，大多被采纳使用，当时称他为通儒。多次升迁至武官中郎将，常教授门生一百多人，后来因是被降职为骑都尉，七十多岁在家中去世。光武中兴以后，郑仲传承《周官经》，后来马融作《周官传》，传授给郑玄，郑玄作《周官注》。郑玄原本学习小代理，后来用古今教刊选取其中一理经长的，形成正式之学。郑玄又注释小代所传的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通称为三礼。前书记载齐人胡母子都传授《公羊春秋》，传授给东平人银公，银公传授给东海人孟卿，孟卿传授给鲁人睢孟，睢孟传授给东海人严彭祖，鲁人严安乐，严彭祖形成春秋严氏之学，严安乐形成春秋严氏之学，又霞丘人江公传授古梁春秋，三家都立了博士。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作训诂，传授给赵人冠公。丁公字子然，是山阳郡东明县人，学习公羊严氏春秋。丁公学问精辟，教授的学生常有几百人，州郡征召他都不应。建武初年任谏议大夫、博士，封关内侯。建武十一年升任少府。弟子从远方而来，登记在册的有几千人，当时称为大儒。太常楼望、侍中成功、长水校尉樊务等人都向丁公学习。建武二十年被任命为侍中祭酒、骑都尉，与侍中刘琨、 都在光武帝左右，每事都向他咨询。在任上去世。周泽字志都，是北海郡安丘县人。年轻时学习公羊严氏春秋，隐居教授，门徒常有几百人。建武末年被大司马府征召，任议曹祭酒。几个月后被征召试任博士。中元元年升任渑池县令。奉公克己，怜悯孤弱，官吏百姓都爱戴他。永平五年升任右中郎将。永平十年被任命为太常。周泽果敢直言，多次据理力争。后来北地太守廖信因贪污受贿被关进监狱，没收家产。显宗将廖信的赃物分赐给清廉的官吏，只有周泽和光禄勋孙堪、大司农长冲特别得到了赏赐。当时京城里一片敬慕风气，在位官员都互相勉励。孙堪字子志，河南沟氏人，精通经学，有志向节操，清白正直，爱护士大夫，但从不向别人索取一丝一毫，以气节刚勇自持。王莽末年战乱并起，宗族中的老弱在营垒间避难，孙堪常常奋力作战，冲入敌阵，毫不回避，多次负伤，宗族依靠他得以保全，郡中上下都佩服他的义勇。建武年间在郡县任职，公正廉洁，俸禄不用于妻子儿女，都用来供养宾客。等到当了长官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，受到官吏百姓的敬仰。喜欢明确的决定去留。曾经担任县令去拜见上司，走路步伐迟缓，门庭长派人责骂孙堪的驾车力，孙堪便解下应受离去，不再赴任。后来再次出事任左冯翊，因对待下属急躁严厉，被司隶校尉弹劾免官。几个月后被征召为侍御史，又升任尚书令。永平十一年被任命为光禄勋。孙堪清廉，处理政务果断，多次直言进谏，大多被采纳。永平十八年因病请求退休，担任侍中骑都尉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孙堪的品行与周泽相似，所以京城人称他们为二智。永平十二年让周泽代理司徒事务，后时寿。周泽性情简慢，不注重威仪，颇失宰相的声望。几个月后又任太常。他清廉守正，对宗庙祭祀尽诚尽敬，常常卧病在斋宫。他的妻子可怜他年老多病，前去探问病情。周泽大怒，认为妻子触犯斋禁，于是将他送交诏狱治罪，自己向朝廷谢罪。当时的人怀疑他过于偏激。当时人编了话说，生事不谐，做太常妻，一年360日359日斋。永平十八年被任命为侍中骑都尉，后来多次担任三老五更。建初年间退休，在家中去世。中兴字次文，汝南汝阳人。年轻时跟随少府丁公学习严氏春秋，丁公推荐中兴学问品行高超，光武帝召见他询问经义，他回答得十分清楚。皇帝赞赏他，任命为郎中，逐渐升迁到左中郎将。下诏让他审定春秋、章句，删除重复内容，用来教授皇太子。又让宗室诸侯跟随中兴学习章句，封他为关内侯。中兴认为自己没有功劳，不敢接受爵位。皇帝说，你教导太子和诸王侯，难道不是大功吗？中兴说，我的老师是丁公。于是又封丁公为侯，而中兴坚决推辞，不接受爵位，最后在官任上去世。真宇字长文，北海安丘人，清静寡欲，学习严氏春秋，教授学生常有数百人。建武年间任州从事，被征召任命为博士，逐渐升迁为太子少傅，去世在官任上。他传授学业给儿子甄普，甄普传授给儿子甄成。甄成尤其好学，从不料理家事，教授学生常有数百人。儒生们因为甄氏三代传授学业，没有不归附佩服的。建初年间被举荐为孝廉，在良相任上去世。子孙传承学问不断。楼望字次子，陈留雍丘人。年轻时学习严氏春秋，操守清白，在乡里有好名声。建武年间赵杰王刘许听说他的高明，派人送去玉帛请他做老师，楼望不接受，后来担任郡公曹。永平初年任侍中、乐骑校尉，入宫讲授经书。永平十六年 升任大司农。永平十八年，代替周泽任太常。建初五年，因事获罪，降职为太中大夫，后来任左中郎将。教授学生不知疲倦，世人称他为儒宗。记录在册的学生有九千多人。八十岁时，永元十二年，在官任上去世，参加葬礼的门生有几千人，儒家认为这是荣耀。程曾字秀生，豫章南昌人，在长安学习研习《颜氏春秋》，积累十余年，回家乡讲授。会稽顾凤等数百人常在他门下学习，著书一百多篇，都是五经的通论和辩难，又做了孟子章句。建初三年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升任海西县令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张玄字君下，河内河阳人，年轻时学习《颜氏春秋》，同时通晓几家解说。建武初年，被举荐为明经，补任弘农文学，升任陈仓县丞。清静无欲，专心经书，每当讲论问答时，整天不吃饭。遇到有质疑的人，就为他们列举几家学说，让他们选择自己认为妥帖的。儒生们都佩服他学识渊博，记录在册的学生有一千多人。张玄起初任县丞时，曾经因公事到府衙，不知道官署位置，被吏员报告给门卫责骂他。当时又扶风琅琊人徐业，也是大儒，听说张玄是儒生，便试探着召见他，与他交谈，大为惊讶，说今天相遇真是解开了我的蒙昧。于是请他上堂，整日辩论问难。后来张玄辞官，被举荐为孝廉，被任命为郎。恰逢颜氏博士空缺，张玄考试对策第一，被任命为博士。过了几个月，学生们上书说张玄兼讲颜氏名士，不应当专门做颜氏博士。光武帝暂时让他回官署任职，还没来得及升迁就去世了。李煜字元春，扶风七人，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，深思专精，博览群书，在太学很有名气，深得同郡班固的器重。班固上书向骠骑将军东平王刘仓推荐李煜，因此京城贵戚争相与他交往。周郡请他任职，李煜去了后就称病辞去。他常常躲避战乱，教授学生，门徒有数百人，广泛涉猎古学。曾经读《左氏传》，虽然喜欢文采，但认为没有领会圣人的深意，认为前代陈元、范升等人互相博难，而大多引用图谶，不依据义理，于是作《难左氏义》四十一篇。建初元年，魏尉马廖举荐李煜为方正，任议郎，后来被任命为博士。建初四年，下诏与诸儒在白虎观论五经，李煜用公羊义理博难贾逵、往返辩论都有理有据，被认为是最通达的儒者，又升任尚书令。等到马氏被废黜，李煜因是马廖所举荐而被牵连免官回乡。一年多后再次被征召，又升任侍中，在官任上去世。何修字少公，任城凡人，父亲何豹任少府。何修为人质朴，不善言辞，但很有思想，经言六经当是儒者没有能赶上的。因是列卿之子，被下诏任命为郎中，这不是他的喜好，称病辞去，不在州郡任职。进退必定遵循礼法。太傅陈蕃征召他参与政事，陈蕃失败后，何修受牵连，被废黜禁锢，于是作《春秋公羊解骨》，深思不窥家门，达十七年。又注释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风角七分》，都精为点摹，与居首章句的解说不同。又用《春秋》驳斥汉朝史实六百多条，精妙地得到了公羊的本意。何修擅长历算，与他的老师博士杨弼追溯李煜的懿旨，来博南左氏和谷梁，作《公羊没首》，左氏高荒，谷梁废疾。党禁解除后，又被司徒征召。群公上表称何修道术精深，应当侍奉左右，但个别大臣不喜欢他，于是被任命为议郎，多次陈述忠言。又升任谏议大夫，五十四岁时，光和五年去世。伏前字子慎，起初名仲，又名止，后来改为前，河南荥阳人。年轻时以清苦励志，进入太学学习，有高才，善于著文立论，作《春秋左氏传解》，流传至今。又用《左传》《 驳斥何修所驳斥的汉朝史事60条，被举荐为孝廉，逐渐升迁，中平末年被任命为九江太守，被免官，遭遇战乱流亡，病逝于途中。所著赋、碑、垒、书、记、连珠、九份共10多篇。尹荣字子言，陈国长平人，博学多通，擅长春秋左氏，师从太尉杨赐。郡里举荐孝廉，州里征召，公车征聘，都不去就任。初平年间到荆州避乱，聚集门徒1000多人。刘表让他担任武陵太守，不肯赴任。著《春秋左氏条例》50000多字，建安年间去世。谢该字文仪，南阳张陵人，精通《春秋左氏》，是当世名儒，门徒数百千人。建安年间，河东人乐祥列出左氏中夷南之处数10条来请教，谢该都为他通解，名为《谢氏事》，流传于世。他担任公车司马令，因为父母年老，托病辞官，想要回乡，恰逢荆州道路断绝，无法成行。少府孔融上书推荐他说：“臣听说高祖创业，韩信、彭越这样的将领征讨暴乱，陆贾、叔孙通进讲师书，光武中兴，吴汉、耿弇辅佐，范升、魏宏修树就业，所以能文武并用，成长久之计。陛下圣德清明，与二祖相同，劳谦处于厄运，3年才欢乐。如今上覆阴阳，方书奋飞，王师如闪电般迅猛，群凶破灭，开始有收藏兵器的迹象，应当得到名儒掌管礼记。臣私下看到原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有增深，始于的美德，兼有子游子夏的文学，博通众议，周览古今，事物来时有应对，事情发生不迷惑，品行清白独特，敦厚，喜欢道义训诲，远近寻求少有匹敌。比如巨蛊出现在吴地，隼鸟聚集在陈亭，黄能进入寝室，害字有2首，不是博文的人不能知道其缘由。郡不疑在殿前决断，夏侯胜辩论长缨的应验，然后朝廷人士更加重视儒术。如今谢该确实卓然，与前列相比，近来因为父母年老多病，弃官想回，但道路险塞，无法自行到达。如果让良才怀璞而逃，越过山河，沉沦在荆楚，这就是所谓一去不返。日后更要馈赠礼物去调取鱿鱼，刻画图像以求复说，岂不是烦扰吗？陈宇以为可以推寻所在，征召谢该让他回来。楚国人阻止孙卿离开本国，汉朝在平原追回匡衡，尊崇儒术，珍惜学问，是因为痛惜失去贤才。奏书呈上后，下诏立即征召谢该还朝，任命为议郎，以高龄受终。建武年间，郑兴、陈元传授《春秋左氏》学。当时尚书令韩兴上书，想要为左氏设立博士。范升与韩兴争论未决，陈元上书为左氏争辩，于是以魏郡里封为左氏博士。后来许多固执的儒生多次在朝廷上争辩，等到李丰去世，光武帝难以违背众议，因而就不再补任。许慎字叔仲，汝南少陵人，性情醇厚，年少时博学精极，马融常常推崇敬重他，当时人编成话说：武经无双许叔仲。担任郡公曹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又升迁任骁县长，在家中去世。起初许慎认为五经的撰著解说好坏不同，于是撰写了五经意义，又作说文解字14篇，都流传于世。蔡玄字叔陵，汝南南顿人，学问通晓五经，门徒常有1000人，记录在册的有16000人，征召他都不去就任。顺帝特地下诏征召任命为议郎，讲论五经异同，很合皇帝心意。升任侍中，外放为弘农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。论曰：自光武中年以后，战事逐渐停息，专心从事经学，从此这种风气世代笃行。那些穿着儒服称颂先王，游学于学校，聚集在私学的人遍布于各邦域。至于今生所居之处，不远万里之路，经社刚刚建立，担着粮食而来的动辄成百上千，那些年老有名望高义开门授徒的人，登记的名册不下1000人，都专门传承祖师之学，没有混杂。以至于有在朝廷上争辩， 在乡里结党，凡复其章句条规，穿凿附会，以合于一家之说。所以杨雄说，今天的学者不只是给文章加上华美的词藻，还有给他绣上佩金和香带。书里没有二制，义理有所归宗，而大学者们没有谁改变，所以通达的人鄙视他们的固执。这就是杨雄所说的喧哗的学问，各自学习自己的老师。而且看看那些成名的高第，最终能有大成就的大概也很少，而迂腐滞涩到了这种地步。然而他们所谈论的是仁义，所传的是圣人之法，所以人们懂得君臣父子之纲，家家之道，背离邪道，归向正途之路。从桓帝、灵帝之间，君道邪僻，朝纲日益临替，国家纷争屡次开启，从中等智慧以下的人，没有谁不明白其崩溃分离。而权臣们停止了窥伺篡夺的阴谋，豪杰们屈从于鄙陋儒生的议论，这是因为人们诵读先王之言，下面畏惧逆顺之事。至于像张温、黄甫松这类人，功劳平定天下的一半，名声驰骋四海之外，一举一动便能改变天子的基业，仍然屈身在昏主之下，狼狈地接受屈辱的命令，解散成兵，归于约束，而没有后悔之心。等到衰败到了极点，人神气数已尽，然后群雄成其运势，世代德行，终结了国祚。追寻衰败的由来，而能够延续多年，这难道不是学习的效果吗？所以先师留下典籍，褒扬鼓励学者的功绩，真是深厚急迫啊。不遵循春秋，甚至被比作杀逆之辈，这大概是有深意的吧。赞曰，斯文尚未临替，也各有传承，道路方向不同，专门之学并起，精深粗疏各有汇合，通达挚爱互相验证。千年不见圣人出现，冤深的源头谁来澄清？